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什么日子？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祝大家节日快乐。啊，昨天晚上，年哥说应该是今天早上一点钟，突然被一声炮响给震醒，以为打仗了。结果是有人在放礼炮，庆祝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美国这一片自由繁荣的土地，在新冠病毒的席卷下，好像也变成了无依之地。旁边这一幅海报。是华裔导演赵婷拍的电影，有的也把它翻译成《游牧人生》，在今年引起很大的关注。电影讲述一个失去丈夫、失去工作、失去家园的一个中老年女性，开着自己的箱型货车，在美国。过上了游牧生活，他一边漂流，一边打零工。他以车当房，居无定所。电影今年拿了三项主要的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这是一部根据美国人真实生活。改编的电影，除了导演是华人，其他跟华人关系都不大。作为基督徒，我们注重电影的属灵内涵。虽然这部电影不是探索基督信仰的电影，但是因着它对普通美国人深切的同情，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灵性思考的空间。我想从两个跟信仰相关的角度稍微聊聊这部电影。第一就是电影的视角。赵婷非常佩服一个前辈导演，叫泰伦斯·马利克，他拍过很有名的《生命之树》。这个导演呢，他喜欢用电影来思考人跟上帝的关系。他采用了一种很独特的拍摄方法，叫上帝视角。他透过摄影机让人物不断与神交流，让观众感觉到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上帝的眼目之下。在无依之地中，我们看到赵婷深受他的影响。他的电影镜头从始至终充满了对普通美国老百姓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怜悯之情。既然我们的神是充满怜悯的神，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赵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美国普通人的上帝视角。另外呢，电影也触及到后基督教时代，就是美国人远离基督的时代，美国人面临的信仰危机。电影为我们展示了一群离开羊圈的迷途羔羊在美国大地流浪，当然还有更多的羊是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面流浪。他们虽然身体有家，心灵却没有皈依。电影里面有个 Bob 像圣诞老人，他看见他们像羊没有牧人，就怜悯他们，挑起了牧养他们的责任。他按照他的说法，他忍下救生艇，把他们从要沉没的泰坦尼克上面救起来。 但是他能把他们救到哪里去呢？他不知道。他给他们的唯一的信念就是他们的告别，不是永别啊。不管是活人还是死去的，他们都会再见面。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呢？路上见。就像这个海报上的广告词 See you down the road。 我们知道这样的信心最多就是 hope so， 没有真理的根基和圣灵的确据。为什么清教徒的后代成了迷失的羔羊？答案其实就在电影一开始女主角哼的那两句圣诞歌词上面。这位奇妙的婴孩是谁？在玛利亚怀中安睡。但是他们已经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亲爱的姐妹，在这块今非昔比、人心都在漂流迷失、没有安息的大地上，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是不是也在漂流迷失？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安息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一起透过神不改变的应许和带领来找到我们真正的归属和安息地。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的13章。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地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靠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北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来到你的圣殿， 或者在家中透过视频来敬拜你。主，今天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心里欢喜快乐。主，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我们恳求你用你自己的真道来喂养我们。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你每一个儿女的心中来运行，好让你的道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安息之地，在主话应许的地方。在今天经文一开始，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带着妻子罗德和全家离开埃及，重新回到迦南，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为什么会离乡背井来到迦南，去了埃及，现在又回到迦南呢？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叫亚伯兰，本来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当时的一座城里。神荣耀的呼召临到了他，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神应许他，要给他多重的祝福，来回应始祖犯罪以来，人类因为悖逆神所面临的多重咒诅。亚伯拉罕虽然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顺从了神的呼召，他歇家带口，踏上了信心之旅，开始了他的游牧人生。他先到了哈兰，等父亲去世以后呢，又带领大家继续前行，直到来到神应许他的迦南，在那里支搭帐篷。值得注意的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多重祝福，恰恰是人类堕落之后拼命追求却没有得到的。在他之前啊，人们为什么想着要建巴别塔呢？创世纪的十一章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建巴别塔主要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是要在神之外找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第二是在聚集的城市里面找到人生的归属感、安全感。这也是不幸的人和我们信主之前共同的追求。不可否认，人都有各种正当的需求，但是谁能真正满足我们这些需求呢？当然是只有创造我们、供应我们和拯救我们的神。那些巴别塔建造者的需求有没有得到满足呢？他们的口音被变乱，分散在全地，停工不再造那座城，充分就显明人在上帝之外寻求满足，既不蒙神祝福，又得不到真正的满足。但是我们发现建巴别塔的人拼命追求而没有得到的，神却慷慨的白白的赐给了亚伯拉罕。神叫他成为大国，叫他的名为大，成为别人的祝福，为他祝福的蒙神祝福，咒诅他的遭神咒诅，地上的万族 都因他蒙福。这些祝福之大，持续之久，是亚伯拉罕做梦都没曾想过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在于神主权的恩典和亚伯拉罕的信心。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神要怜悯神，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我们得恩惠蒙连续的管道。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到律法的义，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而是凭着行为求。以色列后来，以色列人被赶出了应许之地，按照圣经的启示，主要原因记在耶利米书的二章十三节。神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就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源头，第二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的不能盛水的池子。不信赖赏赐我们的主，不跟随他，而是背离他，在他之外去寻求各样的满足，这是人类被赶出伊甸园后四处漂流没有安息的根本原因。巴别塔代表的是人类的自救计划，但是亚伯拉罕他却接受了主的救赎计划，他积极地参与到这个计划中，顺着主的旨意行事，经历主的同在，蒙受主的大大的祝福。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但是因着与生俱来的罪性，我们常常也会犯见巴别塔的错误，不信赖主，在主之外寻求满足，寻求自我的尊严和价值，寻求归属感、安全感，最终逃不过虚空的结局，还要承受上帝的管教。如果我们效法信心之父，顺从主的救赎计划，参与到他的救赎计划中，我们同样也会经历主的同在，蒙他大大的赐福。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和顺服，使他和神建立了正确的和谐的关系，神也悦纳和赏赐他的信心，在示剑摩利亚橡树那里向他显现。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信心跟看见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跟慕道友传福音，慕道友通常会提出这样的说法，如果神向我显现，我肯定就怎么样啊，就信，是吧？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但是真是这样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向无数的犹太人显现，在他们面前行过无数的神迹奇事，医治过无数的病人，也传过无数次的福音，有多少人真的信他呢？数目不多。而且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不但不信他，反而强迫比拉多按照当时最残酷的刑法，把他当成最可恶的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让拿撒勒从死里复活前，他要人们把拿撒勒坟前的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达对他说，主啊，他现在鼻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怎么说呢？ 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顺从神的话，我们就必然会看见神的荣耀。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的信仰旅程跟亚伯拉罕很相似，首先我们也听到了主的声音，主借着布道会、主日讲道、主日学、查经班、幸福小组等等向我们讲话。当我们这些迷失的羔羊听出我们好牧人主耶稣的声音之后，就做出了信心的回应。不但这样，我们也顺从他的呼召来跟从他，进入到我们的应许之地，就是基督和他在地上的身体教会里面。然后呢，神进一步的向我们显现，启示我们，告诉我们他要怎样来大大的赐福我们。在今天经文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怎样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为这是神圣的、私密的、是 personal 的显现。神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显现，异梦、异象、神迹、奇事等等，今天也不例外。神的显现必然伴有神的启示和神的话语。在创世纪第二章，神清楚地告诉亚伯拉罕，神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那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呢？他就在神向他显现的地方筑了一座坛来敬拜神。他没有首先想到为自己建一个居所、一座塔、一座城，就像建巴别塔的人那样。他首先想到的是筑坛来敬拜神。他这样的看重神在他生命中的位置，非常蒙神的喜悦，就像挪亚向神献祭蒙神悦纳，神跟他离约，不再用洪水来淹没这个世界。亚伯拉罕向神献祭，神也跟他离约，要借着他的后裔耶稣基督来拯救全人类。神会赏赐我们的信心，也会测试我们的信心。在伊甸园里，神测试亚当和夏娃的信心，在旷野里也测试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也测试信心之父的信心。神用什么来测试他的信心呢？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神是用饥荒，很大的饥荒来测试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亚伯拉罕在这场测试中表现怎么样呢？不是很好。首先，他不认为神会在应许之地满足他一切的需要，他不觉得在饥荒中神能供应他们所需的食物，因此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去埃及逃荒，因为那里的畜产很多。其次呢，他也没有去祷告求问神，神怎样来供应他，他该不该去埃及，以及怎样去面对埃及所会带给他的许多的问题。此外，他也没有完全相信神会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他害怕埃及人会垂涎他的妻子的美貌，杀他夺妻，他就让莎拉说他是他妹子。结果呢，亚伯拉罕弄巧成拙，被法老夺走妻子，换来许多的牲口和奴婢。如果不是神怜悯他，降灾祸给法老， 埃及将成为亚伯拉罕丢失妻子的地方。今天神也会测试我们的信心，在这一年多关在家的时间里面，我们会不会面临饥荒，很大的饥荒呢？我想从身体所需的食物来看，我们基本没有问题，可能吃的没以前好，因为不能下馆子，也可能吃得更好，因为有时间可以在家里琢磨烹饪的技巧。我们会不会面临零粮的饥荒呢？这是个真正的问题。好长时间我们没有实体敬拜和家庭聚会，弟兄姐妹肢体间的连接和邻里亲密的交流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的身体虽然关在家中，我们的灵魂却很容易在无依之地游荡。我们会不会像亚伯拉罕那样，认为神不会在应许之地基督和教会里满足我们一切属灵的需要呢？我们会不会到埃及所代表的偶像世界去寻找满足，到网络自媒体去寻找灵粮呢？会不会落入魔鬼的陷阱，失去心灵的平安呢？完全可能。但是有人会说了，虽然亚伯拉罕下埃及没求问神啊，差点丢了妻子，但是他最后出埃及的时候不是也得了许多的金银财宝、驴婢和牲畜吗？我们要知道，这些金银奴婢和牲畜是法老向亚伯拉罕买撒拉的钱，并不是神赐给他的，所以这些东西并不是他的荣耀，而是羞耻，是埃及带给他的羞耻，提醒他他当时为了保命曾经如何亏待了自己的妻子。其次，亚伯拉罕能够得回撒拉，完全是因为神对他的怜悯，当然也关系到神给他的应许，要从撒拉赐给他后裔。再有，这些从法老得来的东西并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祝福，很快你就会发现突然增多的财物不但没有让他和洛德更亲密，反而更疏远。亚伯拉罕本来是牧羊的，现在有了牛变成了 cowboy， 他的牛仔跟罗德的牛仔发生冲突，最终罗德两人分手的结局。而他从埃及带回来的夏甲后来也搞得他家鸡犬不宁，夏甲从他所生的以实玛利成了阿拉伯人的祖宗，那阿拉伯人呢后来成了以色列人的世仇。在这趟埃及之行中，亚伯拉罕学了哪些信心的功课呢？首先，埃及不是他的蒙福之地，而是伤心之地，去埃及逃荒见证了他对神的小信。难道神把他招到应许之地就是要让他在那个地方饿死吗？当然不是。埃及也让他经历了做丈夫的失败。其次呢，他在埃及失去了神的同在，神没有在那里向他显现，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他只听到地上法老的声音，是谴责他不诚实撒谎的声音。很不幸的是，他这个属于神的人在世上的君王面前没有好的见证。当然他也经历到神的怜悯和拯救，并且彻底的悔改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 今天的第三节经文，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只有在神应许的地方，他才找回神的同在，找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踏足埃及地，因为他发现主就是他的好牧人，主就是他的家，有了主他就有了家，离开主他就流落在无依之地了。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属灵的荒饥，我们到哪里去找灵粮？到埃及所代表的世界吗？能找到吗？能得到心灵的安慰，心灵的满足吗？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东西，但是那些东西会是我们的荣耀吗？我们在偶像世界寻寻觅觅，会带给世界怎么样的见证呢？我们将带给那些跟随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就像亚伯拉罕的侄子挪德，怎样深远的影响呢？我们要到何种地步才会回转到应许之地呢？到基督里面来呢？到主的教会里来呢？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安息之地是在祭坛送礼的地方，送礼的地方。弟兄姐妹，在这个纷乱破碎的世界，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安息呢？亚伯拉罕的埃及之行让我们看到，埃及所代表的世界不能带给我们安息，只有在主话语应许的地方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迦南，对于我们来说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里。就像耶稣对门徒所应许的，约翰福音的16:33，我们一起念可以吗？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然了，不管亚伯拉罕还是我们，大家最终的应许地、安息地，都不在这个世界里面，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那将要临到世界的新天新地。亚伯拉罕和挪德的埃及之行是他们信仰旅程的转折点，所不同的是他们朝着相反的方向在走，结果就是一个家庭的分裂，一个教会的分裂，一个国家的分裂。在今天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五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方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西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因为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但是从内心深处，从属灵的深处来看，亚伯拉罕与罗德早已经貌合神离了。这一切都是埃及之行惹的祸。我们不要小看偶像世界的影响力，以为我们很强大，到里面滚几圈没什么问题，可以全身而退。我们前面提到亚伯拉罕带着妻子罗德和一切所有的 都出了埃及。亚伯拉罕更是走出了心灵的埃及，他不再眷恋这个世界，他彻底悔改归主。但是洛德完全不同，虽然他的身体出了埃及，但是他的心灵却被埃及给彻底掳掠了，他始终没有走出来。埃及所代表的世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像魔鬼钓钩上的三重诱饵，把他深深地勾住了。圣经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分裂。罗德已经感觉到，如果他继续跟伯父亚伯拉罕在一起，可能终身都摆脱不了游牧人生，他将与埃及那样的繁华世界彻底无缘。在埃及的巨大诱惑面前，上帝与亲情在他心中的天平上变得越来越没有分量。他已经与亚伯拉罕道不同不相为谋了，他们手下的纷争不过是外在的表现，也正好让他找到了与亚伯拉罕分开的理由。那亚伯拉罕怎么来处理这次的纷争呢？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人从失败中学到的往往比成功中学到的更多，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的埃及之旅让他受益匪浅，他已经明白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是神，是向他施怜悯，拯救他和他妻子，让他没有家破人亡的神。他发现他最大的危险不是饥荒，不是恐惧，而是失去了神的同在。其次呢，他深知家庭和亲情的重要，想想那些妻子被法老带走的日子，亚伯拉罕是何等的寝食难安。法老给他的牲畜和财宝，比起他所爱的妻子来算什么呢？所以当他越是远离埃及，越是回到神的同在中，他就越是明白神的心意。他处理冲突的法则就代表了上帝做事的法则，符合了基督对律法的教导。在马太福音中，有个文士来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怎么回答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亚伯拉罕处理纷争就是按照这样的法则，充满了神的同在和智慧，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他首先考虑的是不让纷争影响他和神的亲密关系，其次他考虑的是不让纷争破坏他与亲友的关系，为此他甘愿舍弃权力、地位、财物，甚至神给他的应许之地。这正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预表，他本来住在荣耀的天上，活在天父完美的爱中，是万物的拥有者，但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迷失的羊、可怜的罪人，恢复我们与神的爱的关系，他甘愿成为无有，献出一切，包括生命，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我们一起念好吗？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罗德又怎样来回应亚伯拉罕的提议呢？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地。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裂了。亚伯兰住在迦南，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处理纷争的方式跟亚伯拉罕相反，他没有首先考虑他跟神的关系，他看都不看亚伯拉罕所筑的敬拜的祭坛。他在干什么呢？圣经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动词，叫举目，好像用两只手把一双眼睛给支撑起来，免得眼睛因为看不过来累坏了。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问题，眼睛不够用，累坏了。罗德举目干什么呢？他来回巡视约旦河整个的平原，就像我们看视频那样，倒过去倒过来反复看，被深深的吸引不能自拔。他也没有考虑他与亚伯拉罕的亲情，以及因着亚伯拉罕他才蒙了神的祝福。他对伯父缺乏起码的尊重，丝毫没有谦让，让亚伯拉罕先选，他只在乎眼前那片滋润地。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罗德的选择很值得我们警戒。罗德看到约旦河平原全是滋润地，他选择这样的地方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出在他的理解和解释上面。他觉得他选择的滋润地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罗德其实不只是想赚一点点钱，日子过得富足一点，他的野心比这个大得多。他把约大和平原当成了耶和华的原子，伊甸园、乐园。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人类失去伊甸乐园已经很久了，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抹不灭的回归乐园梦。但是很讽刺的是，他们却走了相反的方向。按照圣经的描述，他们是一路向东，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东面被赶出去，该隐是在伊甸园的东面建了一座城，建巴别塔的人呢，是在往东迁移的时候在平原里面开工的。现在罗德他也是往东迁移，南辕北辙的寻找乐园。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竟把乐园跟埃及，敬拜上帝的地方跟敬拜偶像的地方混为一谈。可见他这个人只注重外在，根本不在乎实质。弟兄姐妹，我们跟罗德 有相同的地方。我们想要选择滋润地，择业安家，没问题。我们想要儿女们选择滋润地，择业安家，没问题。神是乐意赏赐的神，是赐我们丰富的神，他不是小气的神。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把滋润地变成了我们心目中的伊甸园呢？我们会不会以为到那里就回到了乐园呢？我们会不会像罗德，把乐园跟埃及混为一谈呢？我们是不是像罗德一样，只注重外在，不在乎实质呢？罗德更大的问题，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我们看见，当罗德把滋润地当乐园，跟埃及地混为一谈的时候，他就会不断的经历失望，不断的挪移帐篷，最后到达灭亡的边缘。弟兄姐妹，我们跟罗德不一样，我们不是一路向东寻找乐园，我们是一路向西寻找乐园。我们来到新大陆美国，一个蒙神赐福的国家，我们常称为基督教国家，山上之城。但是这里是不是我们要回的乐园呢？还是我们跟罗德的看法一样，觉得这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在美国独立245年的今天，我们需要特别反省，我们所处的究竟是什么地方？我们不能只看外在，是不是滋润地，是不是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我们要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实质，免得我们像罗德那样不断地挪移帐篷，不但回不到乐园，反而到了灭亡的边缘。那我们回乐园的正路是哪一条呢？我们需要回来看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今天经文14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顺从神的旨意，把他跟神的关系，跟亲友的关系放在其他一切事物之上，神悦纳他的作为，再次向他显现，进一步启示和应许他。他不但没有失去，反而从神那里得到了更多。他为神的缘故放弃了他的本国，神却让他成为多国之父。他为神的缘故放弃了他的本族，神却赐给他地上的万族，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他为神为侄子的缘故放弃了首先选择约旦河平原，但是神却把整个迦南地都赐给了他。当然，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有更深的含义，尤其是神给他那个后裔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更加荣耀。 当基督为了完成神对我们的救赎计划放弃一切之后，神使他成为万王之王，赐给他永恒的国度，世上的万主来自整个的宇宙，主也呼召他的门徒来跟随他，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亚伯拉罕找到了回伊甸园的正路。十八节，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祭坛耸立的地方就是重回伊甸园的入口，除此之外都是死路。基督和他十字架耸立的地方，主的教会耸立的地方，就是我们重回伊甸园的入口，就是我们的安息之处。人类犯罪后被赶出伊甸园，天使拿火箭把守伊甸园的入口，不让他们回去。但是当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从死里复活，天使在他复活后的坟墓前迎接我们，因为回乐园的道路已经开通了。听众姐妹，我们每个人都丢失了乐园，都漂流在无依之地，都在过游牧人生，我们都在梦想重回乐园。我们是走哪一条路呢？是罗德的路，找地上的城，地上的乐园，还是亚伯拉罕的路，等候天上的城和新天新地？美国这个国家在走什么路？是罗德的路，还是亚伯拉罕的路呢？教会是跟着美国走罗德的路，还是带着美国走亚伯拉罕的路呢？罗德是个得救的人，但是因为贪爱世俗，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上帝的祝福，也失去了见证，他最终落得一个家破人亡，人财两空。亚伯拉罕在埃及差点丢失了妻子，罗德不信邪，却是让他的妻子因为眷恋世界变成了盐柱，他的两个女婿则烧成了灰烬。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九节讲到亚伯拉罕，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愿神被称为我们的神也并不以为耻。好，我们最后一起唱一首诗歌。古旧诗教可以吗？ 生活在一个没有安息的世界，一个没有安息的时代。我们寻找梦中的乐园，真正的安息地，但是我们寻找的结果却是不断的失望，不断的失落，不断的漂流在无依之地。感谢你的怜悯和恩典，你借着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赐给他，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应许之地，你也赐给我们回乐园的道路，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祭坛，让我们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找到回乐园的门。求你帮助我们走在这条回家的路上，不要再漂流在无依之地，帮助我们像亚伯拉罕那样在应许之地做客，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你所经营所建造的，不是人所经营人所建造的。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教会，怜悯美国，让我们因着信回归正道，让你的教会因着信回归正道，让这个国家因着你的教会回归正道。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